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艺术节目的嘉宾是被称为巴黎最年轻的高级定制设计师刘丽丝。她七月初刚刚举行了秋冬高级定制时装发布会，这也是她在巴黎办的第四个高定秀，主题采用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海明威撰写自己在巴黎经历的那本书，被译成中文的题目就是巴黎是一场盛宴，她要向上世纪50年代的高定辉煌时期致敬。整体上看，这场发布会的服装无论是设计风格还是整场秀的组织都非常的完美，对一个年轻设计师和他的团队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功。本次节目就采访到了刘丽丝及她的合作人小杰女士，谈谈这次服装秀的设计灵感理念以及组织等方面的情况。欢迎您收听。
对，这次我们举办的高定发布会是在那个时装周范围之内举行的，其实这次的定制我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虽然不是在官方邀请 list 里面，因为官方 list 的主办就是 Cindy Gunn 有跟我们发邮件，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成为他们的会员，然后这次的时间也是他们帮我们选的，3号跟4号，他说你们随便选哪一天，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丽丝，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的这个时装秀，这个巴黎的盛宴，你一共有多少套衣服？
我们这次的时装发布会总共有28套衣服。
从开始做这场秀到时装发布会用了多长时间？
其实从准备到这场秀我们总共花了差不多有7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是这次时装秀的理念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让人们回忆起高级定制，因为现在高级定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辉煌，而且现在定制服的比较混乱，然后我希望让高定再次成为高定，跟成衣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我希望让人文化的结合，因为我来自中国，我了解的中国跟我了解的西方，大多数人觉得刺绣代表于中国，我觉得是对的，但因人而异。我觉得我更偏向是另外一个东西，我更偏向的是小细节的东西，比如说领子呀、袖子呀、小扣子呀，然后我希望把这种东西融入到西方的一些细节里面。比如说我这次的领子，我的领子都是叠加的，因为中国的领子也好，日本的领子也好，就亚洲领子都是几个领子叠在一起，在领子上面做点小细节。然后不同的领子，欧洲的领子几乎就是一个很简单利落的领子，然后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新的小概念。
就是这场时装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最初的几件衣服呢，是你在向时装的设计大师迪奥致敬，他的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 New Look。
对的，因为其实对于迪奥先生的话，一直都很崇拜他、尊敬他。因为其实高级时装一直发展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平平淡淡的，就轮廓就那么几个。但是 New Look 的话，它其实是就是像我现在觉得一样，它把以前的东西放到现在，然后再更改、再添加，然后让它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新的时尚。然后我现在需要做的应该是向他学习，把之前的东西拿到现在，然后再经过重新的提炼，然后把它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但是这点的话需要慢慢的去学习。
你的这个时装秀的第二部分呢，是比较性感的女性的那个开叉的裙呀，还有透明呀，然后服装就是一半透明，另外一半是比较隐晦的，这是什么样的理念呢？
因为我听到有人说我的东西一半的一半，他们说有点阴阳，如果按阴阳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的，就一半透明一半不透明，这是阴阳。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设计这样的东西就相当于，其实一件衣服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人，她就是一个女孩，但她有一半是娇羞的，又有一半是不娇羞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体现出两面性。
每一季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因为你这已经是第四个这个时装秀了，那么你自己如何表现出新的东西？
我的第一次时装发布会其实就是尝试，第二次时装发布会其实也是在尝试，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是去年，我几乎都做的鱼尾，然后因为我想尝试下鱼尾，我能不能把鱼尾做好，因为我现在希望可以慢慢的把套装做成礼服，礼服做成套装，所以说这一次就是结合新的理念，套装礼服加上我之前的学到的鱼尾，我把它们都做在了一起，这样的话慢慢可以形成我自己的风格，这点很重要。
这次的服装看起来真的是每一件都很好看。那到目前为止你听到的客户啊，还有你这嘉宾他们对你的这个评价，你觉得最适合你的是什么？
其实这次真的蛮激动的，因为我们这次真的很荣幸邀请到了 Dior 的高层，而且他们对我的评价就是真的很 Gucci。
你高兴吗？
很开心呀，因为 Dior， 因为这次是 Dior 的高层，然后他是带着 Dior 的整个的团队过来的。
这次整个秀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流利，先是有这个钢琴表演，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服装的出现，然后整个办得非常的好。你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啊？其实我们这次的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我这次的主题是巴黎市场流动的盛宴，然后向50年代致敬，就是也不是说向50年代致敬，而是希望人们能回忆起当年的东西。然后这次我们就选择了音乐，而且这次真的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肖邦协会在日本最有名的钢琴家 Mahoko， 不仅有音乐是钢琴，这样的话让人觉得这样才像真正的定制服。因为现在的音乐选的都是现在的流行音乐，但这点也是一定要的，因为以前跟现在要结合，不然的话光是太古典的话会让人觉得很累，感觉很老。
然后包括这个时装秀的这个整个过程，这个音乐呀、灯光呀，其实真的给人一种很大的这个时装秀的这种感觉。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客户的反应怎么样？
对，这次来的顾客的确蛮多的，因为我们之前接触的是单一的顾客，这次来的顾客包括了一些高定的真正的买手，然后包括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买手，他们都有来看，然后包括询问价格、质地什么的。然后像这些的话，我还需要慢慢再跟他们接触在洽谈，因为像定制服的话，其实真正的定制服的顾客，他不是因为你的衣服而买你，他是因为你品牌理念，他喜欢你这个人，他才买你的东西。但是衣服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入门的门槛。
今年这个整个高级定制服装周，你是唯一的中国人吗？还是有其他的？
其实这一次高定时装周我不是唯一中国人，这次高定时装周其实在官方 list 里面唯一的被邀请参加会员邀请来单修的是郭培。
在每场时装秀的优雅高尚或者是奢侈的背后，往往包含着整个团队在背后的辛苦的劳动。我们下面就请刘丽丝的品牌合作人，负责这次时装秀组织情况的小杰女士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在计划了，然后当时就是在挑选时间，然后丽丝有开始做她的为这一次秀的那个设计已经有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在准备这一次的主题和就是新一季的衣服。当时就在和大家和我们团队的人一起讨论时间和场地，然后大概是今年上半年的样子，我们把时间和场地都定在这个 Salon Os， 然后7月4号，然后场地和时间定下来，我们就开始各方面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要怎样去组织这个主题。是刘丽丝，她丽丝想选是想回到50年代的一个高定辉煌年代，然后我们就有讨论说在整个舞台效果上面要加一些比如说像钢琴，其实刚开始我们还想说要加入舞蹈芭蕾舞的元素，然后就是像会让这个整个秀场看着更有一种就是盛宴的一个感觉。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过程中还是把那个舞蹈给删除掉了。然后对，就是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人帮忙。然后主题的话也是这个名字，就是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也是我们请了我们的朋友过来帮我们一起想，把这个名字共同想出来的。然后围绕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后来就是决定加入了钢琴元素，然后还有就是 DJ， 然后在选音乐上面也是要围绕这个主题来选音乐。然后光是跟这个 DJ 大师的讨论，我们都跟他见了好几次面，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然后最后和钢琴一起合在一起讨论。
在那个秀场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音乐和服装是非常的这个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去年搬秀的时候就是因为音乐是提前录好的，然后就导致就是有一点点小的瑕疵，就是可能在音乐变换的过程中可能是在模特走在中间，然后就会有音乐变换，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就想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现场控制，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时间把控。
在你们举办这个时装秀的同时，我们知道香奈儿还有迪奥还有阿玛尼他们都同时在这几天非常集中的在举办他们的秀，而且他们的财力和物力还有人力各方面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小公司可能很难跟他们竞争和对比的。那作为你们来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来，然后并不输给他们？
其实我们品牌就是虽然小，我们才成立了才三年，但是我们有走四场秀，然后就是这三年来一直都有很多人支持和帮助，这一点我真的是真心的非常感谢，因为就是支持帮助我们的人很多都是自愿和义务的在帮忙我们，然后很多人包括我们的朋友，他们自己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然后他之所以愿意这样来帮助我们这个品牌，帮助丽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丽丝的设计才华，然后觉得他作为一个90后，作为一个年轻的设计师，能设计出这样子的风格的，就是很多成熟的设计师可能有自己特色的风格，没法做到有自己特色风格的设计，然后所以说就是这些人，我们有这些小伙伴的帮忙，所以我们才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真的，我们现在就是高定秀走完了嘛，马上就要开始成衣的设计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闲不下来，就是要马上开始我们第一季的成衣，然后会是高级成衣，到时候9月份的样子，我们应该会办一个小型的showroom，就是会在我们自己的一个showroom的地方，然后办一个我们第一季的成衣系列，然后我们可能会9月中下旬会要回到国内，回到北京，但是我想说走北京时装周，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感谢刘丽丝和小杰，本次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采播，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